我哋今日咧系会讲呢个中途大事录嘅第二章十四至到第四章三十一节。咁我哋嘅笔记咧就系 A 二一至四页吓 ，A 二一至四页。咁今日嘅时间咧可能会唔够嘅，我自己准备嘅时候，我发觉系有几多资料，咁所可能有啲地方我可能要跳嘅，大家唔好奇怪啊。咁咧就我补充翻上一堂咧，我哋讲有一度我係冇講到咧，大家係有寫紙仔咧，係要求講翻嘅，就係關於點解我哋教會係唔設立嗰個十二宗徒嘅職位？點解我哋教會有教宗嘅職位，但係冇呢個十二宗徒嘅職位咧？咁樣呢個問題咧係有人叫我再解釋翻。咁其實呢個問題咧係涉及到一個觀念咧，就係所謂叫做 particular churches 同埋呢個 universal church 嘅分別啊。Particular churches 或者啲 particular and local churches 咧，就代表咗嗰個地區個別嘅教會啊，個別地方教會呢、這個就 particular churches。咁呢個 particular churches 咧，好容易明白啦，就係、是、我哋譬如話多倫多都係一個 particular church 啊，係一個可以見到嘅實質我哋見到存在喺度嘅呢個教會，有埋建築物啊，有埋人喺曬度嘅呢個 particular 地方教會。我哋 CMC 都係一個地方教會啊。咁呢啲係我哋叫 particular churches。咁另外咧就係 universal church 就係呢個普世教會。有陣時我大家聽到人講下所謂咩普世教會咩意思咧咁樣。咁 universal church 咧就係一個比較上係抽象少少嘅觀念，因為 universal church 你睇唔到嘅。有啲人可能話哦，其實睇到就好容易啊嘛。universal church 咪係呢個梵蒂岡咯，就喺梵蒂岡咪就係我哋嘅 universal church。唔係嚇。因為梵蒂岡是一個城市，或者那裡有這個聖彼得大教堂，但是這個呢不是整個的普世教會，那裡沒錯有教宗有教廷很重要，但是梵蒂岡這個地方呢並不是 Universal Church。 Universal Church 呢是一個無形的但是存在在這裡的事實。我們有時說基督廟身，我們說教會是基督廟身，這個基督廟身就是 Universal Church，是一個普世教會，包括整個世界裏面的所有的天主教教會，包括我們 CMCC 都是屬於這個普世教會的 一部分。但是這個普世教會是 無形的，你看不到，但是它存在，因為基督廟身是存在的。OK， 那我們講了這個分別之後，大家明白了這個觀念之後，那我們就提到就是說耶穌基督建立這個普世教會這個 Universal Church， 它是按十二宗徒的職位，他指派了十二宗徒來到建立這個 Universal Church。 Universal Church 一建立了它是永遠的，我們的教會是永遠的，但是地方教會 Particular Churches 就不是永遠的。有朝一日可能我們這個地方再沒有中國人來這個 CMCC 了，可能有這樣一日 CMCC 就再不存在了，就沒有了這個 Particular Church。咁但係 particular church 冇咗咧，並唔影響嗰個普世教會嘅本身。我哋唔會話普世教會因為冇咗 CMCC 就細咗少少啦，咁樣即係冇咁樣嘅關係。雖然兩者係有 connection。好啦，那個分別咧就係話 universal church 普世教會係永遠嘅。咁耶穌建立呢個永遠嘅教會咧，係按十二宗徒嘅職位嚟到建立，亦都反映翻舊約裏邊舊約嘅教會，以色列人嘅教會就係嗰個十二支派嚟建立嘅教會。咁但係耶穌建立咗呢個永遠嘅普世教會之後咧，呢個十二宗徒嘅職位咧，亦都係永遠嘅。所以大家我哋見到，如果你有睇呢個默示錄嘅話咧，喺默示錄嗰度最尾嘅時候咧，講到就係話，約望咧喺神事裏面咧，係見到天上嘅耶路撒冷，佢見到佢咧係有十二道城門，每道城門上面咧都刻住十二宗徒嘅名字。大家明白？如果你有睇嘅話，或者你嗰年有參加我哋呢個BSB 嘅話。咁所以十二宗徒嘅職位係永遠係唔需要去繼承嘅，唔需要去再指派一個新嘅約望嚟承受呢個約望嗰個職位，新嘅馬竇嚟承受呢、這個馬咩呢、這個sorry James 嘅職位等等，唔需要咁樣。但係地方教會嘅主教咧就需要啦，因為地方教會嘅主教佢會老，佢會退休，佢會死等等。咁然之後咧，就一定要有個人去繼承上去呢個主教嘅職位。如果唔係嘅話咧，這個地區咧就變咗冇王管啦，就變咗嚇。咁所以係唔同嘅。咁呢個十二職位建立咗咧，就永遠噶啦就。咁但係你可能會問就係話，咁點解教宗嘅職位又要即係百多六嗰個宗位又要傳遞到今日咧？咁樣百多六嘅宗位咧， 同誒嗰、那個嗰、那個誒佢嘅佢嘅佢嘅誒佢嘅 chair 咧，中座應該話佢嘅中座咧係同其他嘅中途唔同，因為伯多祿嘅中座咧係包括咗嗰個約士，佢作為呢個教會嘅磐石，佢呢個釋放同束縛嘅權柄喺呢個耶穌交俾佢嘅呢個擁有嘅約士，呢、這個咁嘅領袖嘅地位咧係需要傳流落嚟，因為整個地上邊整個教會咧係需要一個領袖嚟到繼續去呢個牧放整個教會裏邊嘅地區地方教會嚇。咁、呢個就係伯多祿嗰個中座要傳遞，但係其他嗰啲十二個中途咧係嘅職位咧係唔需要，但係佢哋嘅傳佢哋嗰個代表嘅普世性，我哋教會嘅嗰、個連續不斷嘅合一嘅信仰咧，係已經係傳流咗，透過嗰個神品聖事咧，已經係傳流咗喺每一個主教嘅佢嘅神品職位上邊。咁會話説咧，每一位主教都傳繼承咗十二宗徒所代表嘅我哋教會嘅嗰個連續不斷合一嘅信仰，已經係傳流喺每一個主教嘅職位上邊。大家清唔清楚？比較就神學化少少嘅問題啊，但係咧就係大家係想話知道，咁我就同大家交代一下。好啦，講翻今日嘅講義啦。喺開頭嗰度咧，我哋提到咧就係、是、我哋上一次都已經講開咗聖神降臨，講到呢個中途大事錄嘅佢哋呢個中途咧，佢哋喺嗰度等待聖神嘅降臨，聖神降臨咗。當時的情況、我已經有講到。今天我們繼續講多幾點是有關聖神降臨的道理，在這裡跟大家分享一下。聖神降臨呢也都、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意義，就是說我們已經講過，就是說在這個五旬節裡面呢，透過這個聖神降臨呢是我們教會的正式的建立、此外呢就是在這個聖神降臨之下呢，聖神咧係將新約嘅法律係擺咗喺我哋嘅教會每一個教徒嘅心裏邊。喺呢個時候咧，藉住呢個聖神嘅降臨咧，舊約嘅律法係被轉化為新約今日我哋聖神帶俾我哋嘅喺我哋心裏邊嘅法律。舊約嘅法律咧係刻喺呢個石板上邊，但係新約嘅法律咧係藉住我哋領受咗聖神，藉住我哋洗禮咧。是聖神將新約的律法呢已經刻了在我們的血肉的心板上面。所以、in a way 呢，舊約裡面的聖詠十九所說，他說上主的法律是完美的，能暢快人靈呢。這裡呢、雖然當時的這個聖詠的作者呢是講緊舊約的法律，但是這句說話呢最終的應驗呢是在我們新約的聖神帶來的法律那裡，它真的是完美的，真的能夠暢快人靈，真的是自由的、自由輕快的，這個就是新約的聖神帶來的律法，在這個聖神降臨裡面帶給我們、由於我們領受了聖神，由於我們領受了洗禮，聖神來到我們心裡面，我們有了這個新約的律法，聖神也都在我們身上面產生祂的神恩，是帶給我們聖神的七恩、聖神的果實。這些呢我們在這個教理裡面都 有寫的，1831、1832裡面有寫到什麼叫聖神七恩，什麼叫聖神果實。而這些聖神帶給我們的七恩是令到人是活在自由輕快生命之神的法律裡面，再不是活在舊約的那個罪惡和死亡的奴役的法律裡面。那個分別就是我們見到在舊約裡面、天主頒布了十戒，然後後來還有很多梅瑟的戒命、祭獻的戒命等等，很多是加了上去。而這些舊約的戒命呢是、我們見到就是以色列人是一而再再而三是不能夠遵行。我們發覺就是人不能夠靠自己可以去完美地奉行到天主的法律，反為在這個舊約的法律裏面，我們再不斷地看到人的軟弱、人的罪過，以色列是不斷地犯罪、不斷地違反天主的教導。其實這個是一個天主 他的旨意，就是他要藉著舊約是一個過渡的時期，藉著他這個法律是令人類看 睇到，就係話我哋靠我哋自己咧，根本上係冇可能完全奉行到天主嘅诫命。只有咧係靠耶穌基督佢嘅救恩，藉住嘅救恩咧，我哋先至能夠可以咧係呢個得到salvation 得到呢個救贖。然之後咧係由耶穌同我哋去完美咁奉行咗天主嘅律法啊。能夠完美奉行天主律法嘅只有耶穌呢一個人，而佢咧係為我哋而犧牲受難。咁然之後我哋人咧透過舊約，even係今日我哋自己都身受，又睇到我哋自己嘅軟弱。原來靠我哋自己咧，我哋係唔可以奉行到天主嘅律法。我哋亦都睇到自己，就算我哋自己領咗洗都好啦，我自己幾咁願意去跟隨天主都好啦，我哋仍然係一而再、再而三咁樣係犯罪或者跌倒。於是乎咧，我哋咧係謙卑，我哋係睇到就係話，我哋唔能夠靠自己，我哋係要靠耶穌嘅救恩。咁然之後我哋睇到咧，明白到咧，就係我哋透過我哋洗禮，我哋已經領受咗聖神，聖神係嚟到我哋心裏面，佢帶咗俾我哋新約嘅律法。我哋明白咗，我哋係唔能夠靠自己，於是乎我哋係謙卑咁係靠天主嘅仁慈，佢嘅慈愛啊嚟到去得救。咁所以我哋今日咧係活喺呢個新約嘅法律裏邊咧，係自由輕快。因為點解自由輕快？因為咧呢個時候咧，我哋再唔需要好似舊約嘅時代咁樣係逐條逐條咁嚟到去遵行嗰啲律法。唔係話我哋唔應該去做，十戒仍然係咁重要。但係問題我哋睇到就係話，我哋只需要我哋盡我哋一切努力，我哋係信賴耶穌嘅話咧，我哋做唔到嘅。耶穌嘅救恩係會幫我哋係洗除我哋嘅罪過，令到我哋都能夠成為天主嘅天國裏面嘅一份子。咁同埋我留意到咧，就係呢度講緊聖神係頒布新嘅戒命，新約嘅戒命。咁而呢個舊約嘅頒布戒命同呢個新約聖神降臨嘅時候頒布戒命嗰個背景咧，係好相似。嗰個前奏咧係好相似。喺呢、這個新約裏面，我啱睇到咧，喺呢個中途大事錄裏面，我見到咧係非常之轟動嘅嚇，轟轟烈烈嘅場面，係聖神咧係呢個好似火咁樣咧，係降落喺每一個人嘅頭上邊。佢亦都係降落喺呢、這個耶路撒冷，即係話呢個希翁山上邊。耶路撒冷就喺呢個希翁山上邊。咁我哋見到咧係聖神轟動咁樣咧，係以火嘅姿態係降落喺呢個希翁山上邊。喺舊約咧一樣啦。喺舊約嘅時候咧，當天主頒布佢十戒嘅時候咧，當時亦都喺呢個西乃山嗰度咧，係整個山咧係震動嚇。天主咧係以火嘅姿態咧係降落去呢個西乃山上邊啊。所以呢、這個你見到就係新約同舊約嘅法律嘅頒布咧，嗰、那個情況咧都一模一樣。咁但係咧，新約同舊約嗰個律法咧就有唔同啦。舊約嗰個法律咧係刻喺呢個石板上邊。天主是將舊約的法律刻在這個石板上面，兩塊的石板是這個十戒，但是新約的法律呢是刻在我們的血肉的心板上面。所以在聖經裡面是有舊約已經 很早有 很重要的預告了，藉著這個厄德克爾先知書呢，他說第36章那裡他說時日將到呢，我要 灑清水、這個就是洗禮，然後將這個天主的神呢放在你們五內，這個就是聖神，就是一早已經預告了我們今天的洗禮和我們要領受這個聖神。然後他說你們是要一一遵行我的戒命，就是說 在這個來到新約這個時代，我們藉著洗禮，藉著領受了聖神，我們能夠透藉著聖神，藉著耶穌基督的救贖，我們能夠好好地去遵行這個天主的戒命。這個所謂好好地遵行天主戒命，你可能有些人可能不太明白，就說我都看到我自己有很多時候都犯罪，我怎樣好好地遵行天主戒命呢？那個所謂好好地圓滿地遵行天主戒命的意思，不是說靠你自己，而是說靠耶穌基督的救恩，我們是靠耶穌基督的救恩，我們能夠 完美地遵行天主戒命，因為他的救恩已將我們所有的罪做得不好的地方是全部這個洗除。那亦都在這個舊約的時候呢，是透過頒布戒命呢，是天主是確立了他的選民，就是以色列。而在新約呢，也都透過頒布他的戒命呢，天主是確立了他的教會新以色列。所以大家看到就是舊約裡面發生很多事情呢，其實都是一個預告將來在這個新約要發生的事情。 旧约颁布嘅律法喺新约里面要颁布新约嘅法律。旧约嘅圣神嘅降临喺呢个西乃山，新约咧系圣神咧系天主降临喺呢西乃山以火嘅姿态，新约咧系呢个圣神咧系降临喺呢个希翁山，亦都系以呢个火嘅姿态咧系停留喺每一个人嘅头上边。Item C 咧系我哋会讲到呢个第二章嘅14-41节嗰度。咁我哋喺呢个中途大事录里边咧，我哋系多番咧系睇到伯多禄咧，佢系以一个领袖嘅姿态咧系出现。好多时咧，我哋都见到系伯多禄系一个。中途裏面呢，他是以一個領導的地位出現，於是乎呢，我們教會的教導呢，也都根據聖經呢，就是肯定了伯多祿呢是教會的領袖，也都是中途中的領袖。但是呢，而且也都是我們的教宗，都是他承受了伯多祿的宗座，所以他也都代表了所有的教會的成員裏面，他是領袖，甚至是這個主教，其他的主教都是要聽命於我們的教宗，因為他是承受了伯多祿的那個宗座。而當時的初期教會呢，在這個宗徒中間呢，我們都看到呢，就是伯多祿是領袖來的， 領導其他的宗徒。但是在這個問題上面呢，也都有其他的爭拗的，譬如說基督教呢， 有些部分的基督教呢是不贊成我們教會這個看法，就他說伯多祿呢不是宗徒的領袖。咁我哋咧就喺呢度咧做咗少少嘅資料搜集，咁我哋請阿 Teresa 麻煩你出一出嚟，咁咧就係同我哋咧係做十分鐘嘅research presentation， 等你睇到呢個聖經裏面點樣係不斷咁係表現到伯多祿咧，的確咧就係初期教會嘅領袖，而我哋今日嘅教宗承受咗伯多祿嘅權柄咧，佢亦都係我哋整個教會嘅領袖。咁我請阿 Teresa。
正如 Edmund 都講過啦，依個伯多祿咧就係依個中途之長同埋依個教會嘅領袖。咁我哋今日咧就係從一啲聖經嘅章節咧，就係睇下耶穌係點樣去揀選咗依個伯多祿啦，同埋係教宗嘅繼承權咧係點樣給嚟嘅。咁耶穌第一次見伯多祿嘅時候咧，就係叫話俾佢聽嘅話，西門你要叫黑髮。意思即係話伯多祿，咁依個名咧就係耶穌第一次見伯多祿嘅時候咧係俾咗佢，而伯多祿嘅名嘅意思咧就係岩石咁解。咁喺十二位中途之福音裏邊咧，亦都有提到咧耶穌點樣去召選呢個伯多祿啦。咁耶穌咧係對伯多祿話：我要使你咧成為呢個漁人嘅漁夫。在十二位宗徒之中，伯多祿的地位是比较突出的。在三部福音里面就有十二位宗徒的名单，在三部福音里面都是伯多祿是排名第一名，而特别是强调的名字是叫做伯多祿。而很多时候伯多祿也是代表其他的宗徒是发言的。当耶稣问那些门徒，问他们说你哋話我係邊個咧？咁呢個伯多祿咧就係代表所有嘅宗徒向耶穌話咧：你係麥西亞。喺最後晚餐嘅時候咧，耶穌亦都特別咧係向呢個伯多祿講咗呢句説話，佢話：西門看，撒旦求得了許可，要西你們像西麥子一樣。咁耶穌咧就係預言呢個伯多祿咧係將會三次咁樣背叛佢。但係耶穌咧跟住亦都同伯多祿講話。但是我已為你求得了，祈求了，為教你的信德不致喪失，待你回頭以後要堅固你的兄弟。即是話伯多祿咧係得到耶穌嘅特別嘅助佑啦，咁佢唔單止咧係會自己回頭改過，亦都會堅強其他嘅宗徒嘅信德。伯多祿很多時咧，亦都係代表其他嘅宗徒咧，係向呢個耶穌咧表達佢哋嘅忠誠。當耶穌向門徒話：我係生命之糧，你哋要食我嘅肉，飲我嘅血。咁好多門徒咧都好反感，離開咗耶穌。咁伯多祿咧就係代表所有嘅宗徒咧，係向耶穌話：主唯有你有永生的話，我們去投奔誰呢？我们相信而且已经知道你是天主的圣者。 咁喺耶穌顯聖容嘅時候咧，佢係帶咗三位宗徒啦，伯多祿、約望同埋雅各伯。咁喺呢個顯聖容嘅時候咧，呢三位宗徒咧係睇到呢個天耶穌嘅天主性嘅光明。但係喺耶穌生完祈禱之嘅時候咧，呢三位宗徒咧亦都睇到耶穌人性嘅痛苦同埋奮鬥。當伯多祿喺海面行走嘅時候咧，佢由於冇信德咧，係沉咗落去。咁耶穌咧就係對佢話：小信德嘅人，你為什麼懷疑？咁耶穌咧係通過好多場合咧，就係加強咗呢個伯多祿嘅信心嘅。咁我哋可以睇到咧，係喺好多嘅聖經嘅章節裏邊咧，耶穌咧係不斷咁樣去堅強呢個伯多祿嘅信德。咁咧係準備佢咧係日後咧係成為呢個中途之長同埋教會嘅領袖。我上個星期咧就睇咗《恩語之聲》嗰個節目，唔知道有冇人睇過？上個禮拜咧就係介紹呢個伯多祿嘅特輯嘅。咁喺節目裏邊咧亦都係有引述到呢句説話啦，佢就話：在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會。咁喺節目裏邊咧，一位牧師咧佢就話。这个磐石呢不是指这个伯多祿，而且他说呢，这个教会呢都没可能呢是建立在一个人的身上。那我们看看耶稣亲自跟这个伯多祿呢是讲了什么。那耶稣呢就说，你是伯多祿磐石，在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那耶稣好讲得很清楚，这个磐石呢就是伯多祿，不是耶稣自己。因為在耶穌講的 Aramaic 這個語言裏面，伯多祿和磐石是同一個字，而且這個伯多祿的名字就是耶穌親自給他的，也沒有第二個人是有這個名字。我要建立我的教會，這個教會就是一個普世的教會，不是一個只是初期的這個耶路撒冷的教會。我們很清楚是耶穌是將這個教會的元首的職位是給了這個伯多祿。跟著耶穌也都說，陰間的門決不能戰勝他，那是指這個魔鬼的邪惡的勢力是不能夠戰勝這個教會。跟著耶穌說，我要把天國的約匙交給你。那這個約匙呢，就是只是一家之主才有，不是個個都可以配條鎖匙的。咁呢條約匙咧係代表咗咩咧？係代表咗一家之主嘅職位、責任同埋權柄。咁而耶穌咧係親自將呢條天國嘅約匙咧係交咗俾呢個伯多祿嘅。咁咧係好清楚表示咧，佢係呢個普世教會嘅元首。耶穌亦都跟住話：凡你在地上所束縛，在天上也要被束縛。凡你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釋放。咁呢個束縛同埋釋放呢兩個字咧，就唔係一啲比喻嘅詞語，而係一個猶太人一啲法律嘅名詞，係指禁止同埋准許嘅意思。咁憑呢句説話咧，耶穌咧就係俾咗呢個伯多祿立法、司法同埋行政嘅權力。咁我哋可以睇到咧，嗱，耶穌咧係親自係。確立了伯多祿是這個教會的元首，也將這個權柄交了給他。那呢這個權柄就不可能在伯多祿死了之後就是消失了，而是2000年來是由教宗一路這樣一路一代一代這樣繼承下來。那正如其他11位宗徒的職份是由主教一路這樣繼承下來，那這個伯多祿教會元首的權柄也是由教宗一路這樣繼承下來。伯多祿咧亦都有很多軟弱的時候，例如在耶穌生完祈禱的時候咧，佢係居然瞓咗覺咯。咁耶穌咧就係問佢：西門，你不能醒悟一個事實嗎？咁另外我哋都知道咧，伯多祿咧係曾經三次咁樣背叛呢個耶穌。但係喺耶穌復活咗之後咧，伯多祿呢個領導地位咧係更加係鞏固。當這些婦女去到耶穌空置的墳墓的時候，這個天使是特別叫這些婦女去找伯多祿，告訴他們這個耶穌已經復活了。另外在耶穌復活的第一天也是首先是顯現給這個伯多祿。 咁而最後喺耶穌升天之前咧，係對喺海邊顯現啦，係叫百多六咧係喺海裏面咧係撒網，總共咧係捉到咧153条鱼。153条鱼咧係表代表咗呢個天下嘅萬民。咁呢個網咧代表呢個教會咧係需要去向天下嘅萬民咧係傳播呢個福音。咁耶穌咧亦都三次問呢個百多六係咪愛自己咧，係要去補償。曾經三次呢個背叛呢個耶穌，咁而最後咧，耶穌係對呢個百多六話咯：，你餵養我的羊群。咁咧係耶穌咧係要將呢個事務嘅職位咧係交俾呢個百多六。咁喺中途大事錄裏邊咧，我哋亦都可以睇到咧，喺初期耶路撒冷嘅教會啦，呢個百多六咧係一個有一個好突出嘅領導嘅地位。例如咧，佢首先咧係提出咧係要揾一個人咧係填補呢個儒格斯呢個中途嘅空缺咯。咁另外喺聖神降臨咧係呢個百多六咧係第一次講到，咁佢咧就講翻耶穌嘅言行同埋耶穌所行嘅奇蹟，同埋咧佢親自見到復活嘅耶穌，咁證明咧耶穌咧係真係救世主。咁亦都咧係勸人呢個悔改受洗同埋領受聖神。中途大事錄咧記載當日咧就有3000人咧係歸化。另外，百多六咧亦都係第一個中途咧係行呢個奇蹟嘅，佢係醫好咗一個胎生嘅癱子。咁當時呢個耶路撒冷好多人咧就將嗰啲病人咧就放喺個路邊，咁希望呢個百多六經過嘅影子咧係可以醫好呢啲病人。另一位中途呢個腓利伯咧，就係去到呢個撒瑪利亞嘅地方咧，係傳教。咁當時咧亦都好多人呢、接受咗呢個洗禮。咁而百多六同埋約望咧，係專登去呢個撒瑪利亞嘅地方咧，係同佢哋浮手，使到佢哋咧係能夠得到呢個聖神。這個 Cornelius 咧係第一個歸化嘅外邦人。咁喺對當時嘅教會咧，係一個好重要嘅關鍵啦。咁呢個天使咧，係特別咧，係叫呢個 Cornelius 咧，係去揾呢個百多六咧，係為佢施行呢個洗禮。咁因為咧，耶穌係將呢個天國嘅鎖匙咧，係交咗俾百多六啦。咁所以咧，亦都係佢第一個咧，係將呢個教會嘅門咧，係開俾呢個外邦人。咁最後咧，我要講一講呢個耶路撒冷嘅會議啦。咁當時嘅一啲保守嘅猶太人咧，佢哋認為外邦人咧係必須接受呢個割選禮咧，先至可以得到呢個救援。咁當時喺耶路撒冷嘅會議裏面咧，係大家嘅意見咯，都非常之分歧。咁最後咧，係百多六咧係講咗一個決定性嘅説話。咁百多六咧就話：我們信我們得救是藉著耶穌的恩寵，正如他們一樣。這個說話呢，即是百多六的意見，是外邦人和猶太人呢都在耶穌的國度裏面呢都是平等，都是同樣因著耶穌的恩寵是得救，所以呢是不應該給這個外邦人呢是一些額外的重擔。最後耶路撒冷的決議都採取了這個百多六的決定。咁最後呢個結論咧，我哋睇一睇就話耶穌咧係的確咧係選咗呢個百多六咧係中途之長，同埋係呢個普世教會嘅領袖。咁而呢個教宗嘅繼承權咧係由呢、這個根據呢個聖經嘅傳統咧係一路咁樣繼承呢個百多六嘅權柄。最後如果大家想睇一睇一啲資料，係一本聖尼尼斯 Bible Commentary 同埋 New Advent Biblical Encyclopedia。 咁另外喺一隻 CD 咧，就喺上邊 lobby 有得賣，就係、有一隻 CD 叫 Why Do We Have a Pope？ 係 Scott Hahn 講嘅。咁咧就係講咗好多天主教嘅論點係點樣反駁呢個基督教嘅論點。如果有興趣咧，都可以大家買一張睇一睇。多謝。
唔該曬 Teresa， 非常之豐富嘅資料啊！相信大家都會係得益不淺。咁事實上係好好嘅，即係我哋睇呢個中途大事錄咧，我哋睇翻呢個初期教會嘅操作， 然之後去睇翻我哋今日嘅教會，你會發覺我哋嘅教會裏邊嘅好多嘢咧，係同初期教會嘅制度啊、操作啊、各方面咧都係吻合嘅。咁令到我哋大家咧係明白，即係點解我哋今日嘅教會會係咁樣嘅模式。咁我哋跟住睇落去伯多禄第一次公開講到咧，我哋係呢個第二章嘅14至41節，我哋攬一攬，大家都應該喺屋企都會睇過啦，應該就。咁我哋再記翻，即係呢度係講乜嘢？咁14節嗰度咧係講伯多禄嘅講道啦，呢度咧係第一次嘅講道。咁喺中途大事錄裏面咧係有六度咧係公開嘅講道嘅，有六個公開嘅講道。咁其中五個咧係嚟自伯多禄，咁呢個咧係第一個。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嚟自聖波嚇。咁喺呢度講道咧，咁就佢引用咧係莫厄爾先知嘅預言，帶出咗就係話呢個莫厄爾所預告嘅呢個麥西亞嘅時候咧已經嚟到啦。佢嘅預言裏面咧講到話，天主要將我嘅神咧係傾注喺所有血肉嘅人身上邊。我哋見到咧係聖神降臨，就係呢個天主嘅神咧係降臨喺有血肉嘅人身上邊。咁呢個應驗咗莫厄爾嘅預告。咁亦都講到一啲末世嘅徵兆同埋奇蹟嚇。咁然之後咧，係佢話呢啲徵兆同奇蹟咧，亦都係行使咗喺耶穌嘅身上面，因為耶穌嚟到咧，就係用徵兆同奇蹟係證實佢自己。亦都因為咁嘅緣故咧，另外睇到咧就係莫厄爾所預告嘅呢個麥西亞咧，就係耶穌基督，佢就係嚟到嘅時候咧，佢就用呢個徵兆同奇蹟嚟到證實自己。咁跟住佢引好多嘅舊約嘅經文，係嚟到去多番咁去證實，耶穌基督就係舊約裏面所預告嘅呢個麥西亞。咁然之後咧，係伯多禄講完道之後咧，就係有3000人歸化。咁大家留意到咧，就係呢啲人咧，就係聽完伯多禄講道之後咧，佢哋話佢哋嘅心中係刺痛，心中係刺痛。咁然之後問伯多禄，佢話：咁我哋應該點做咧？咁樣。咁伯多禄同佢講，佢話：你們悔改吧，你們每人要以耶穌基督的名字受洗，好赦免你們的罪過，並領受聖神的恩惠。咁其實伯多禄所講嘅呢個第一次嘅公開講道咧，係藉住引用舊約嚇，即係莫厄爾嘅經文咧，係嚟到去引證新約嘅一啲道理或者現象，特別係耶穌基督。咁呢一個咧就係一個，亦都係一個深藏於舊舊、顯露於新嘅手法，就係話新約裏面我哋所見到嘅教導或者一啲事情咧，其實咧已經係隱藏咗喺舊約裏面。所以莫厄爾嘅所嘅預告咧，就係耶穌基督呢個麥西亞一早已經隱藏咗喺呢莫厄爾嘅預告裏面，而家咧今日咧係應驗咗喺耶穌基督身上邊。咁所以你發覺就係、是、我哋睇翻呢個聖經咧，睇到咧就係、是。中途無論是伯多禄也好，聖波也好，或者雅各伯也好，他們講道理的時候很多時候引用這個舊約的經文，那個原因就是因為他看到這個新約和舊約的連貫性。新約我們不能夠沒有舊約，舊約也不能夠沒有新約，所以為什麼呢？是猶太人，我們跟他不同的地方就是他們沒有新約，那我們覺得是他這樣的時候就是不得圓滿，因為新約和舊約是不能夠分離的。新約就是舊約的滿全，舊約就是新約的預告。在那裡講到的譬如剛才所講的莫厄爾先知的那個預告，我們看到就是伯多禄用這個耶穌所行的徵兆和奇蹟，是證明了莫厄爾說末世來到的時候會有很多這些徵兆和奇蹟，而家咧果然咧就係呢個麥西亞呢個末世時候嘅嚟到啦，而呢個行使呢徵兆奇蹟嘅人咧就係耶穌基督。咁佢咁樣嚟到去證明呢個舊約裏面所講嘅所隱藏住嘅就係耶穌基督，佢已經預告咗耶穌基督。同樣樣咧喺呢個莫厄爾先知裏面咧，佢預告到話喺呢個時候咧麥西亞時代嚟到嘅時候咧末世嘅時候咧係會天主嘅神咧會傾注喺呢個人嘅身血肉嘅人嘅身上邊。我哋都啱啱見到就係聖神嘅降臨。聖神是傾注在有血肉的人的身上，亦都再一次證實了 这个墨西亚时代的来到。咁同樣樣舉另一個例子咧，就係佢係提到話講到話呢個天主咧唔會讓我嘅肉身咧喺呢個陰遺棄喺呢個陰間裏邊啊。舊約裏邊咧係咁樣講到，佢翻去舊約嘅經文、聖詠嘅經文，佢話天主唔會讓我嘅肉身喺呢個遺棄喺呢個陰間裏邊。呢個亦都係應驗咗喺耶穌身上邊，因為耶穌基督嘅復活啦，呢度已經係預告咗耶穌基督嘅復活，佢係唔會被留喺呢個陰間裏邊。咁呢個預告咧，亦都係喺呢個以撒以亞先知書嘅第53章嗰度咧，係呢個天主嘅仆人嘅詩歌裏邊咧，亦都係有咁樣預告。嗰度講到佢話，他受盡痛苦後要看見光明。他受盡痛苦之後咧，要看見光明。咁呢個咧，亦都代表住預告住耶穌基督嘅日後嘅復活。咁我哋留意群眾嘅反應啦，啲群眾聽完伯多祿嘅第一次公開講道之後咧，由於聖神嘅作用咧，佢哋聽咗呢啲福音之後咧，佢哋嘅心裏邊咧係刺痛嘅，心裏邊係刺痛。我哋做教舞蹈班嘅咧，我哋又希望所有嘅舞蹈者都會好似呢啲群眾咁樣，聽完我哋所講嘅福音咧，佢哋心裏邊會刺痛嚇。咁但係個事實咧，就係我哋嘅經驗咧，就話俾佢聽咧，並唔係個個都會有咁樣嘅反應嚇。呢個係有好多人咧係嚟，就算係嚟舞蹈班都好啦。呢個係我諗係好多在座如果有教舞蹈教道理嘅老師嘅話咧，你都會同意就係未必係咁多人咧都會有呢啲咁好嘅表現，有好多咧係相當麻木嘅，仍然係就算去到領洗嘅時候咧，仍然係非常之麻木。咁但係我哋唔使擔心，我哋做導師亦都唔會為呢樣事情咁擔心，因為天主嘅工作係好奇妙啊！佢係會喺你嘅身上面播下種子，然之後日後咧係佢會發揮佢嘅作用。咁但係亦都我哋亦都見到一啲舞蹈者，佢真係有呢啲咁樣嘅表現，睇到嘅你嚇，你我哋做導師嘅話，你會睇到邊一個人真係聽到呢個信息之後咧，佢心裏邊刺痛、赤熱啊！而他們的行為言行都因為這個緣故，是領受了這個福音的緣故，是有所改變。而當這些人有這個這樣的反應的時候，他們問伯多祿應該怎麼做的時候，伯多祿所講出的三樣東西，其實就是我們的做福傳的最重要的要 emphasize 的三樣東西，就是你們要悔改，你們要領洗，你們要領受聖神。我們去傳福音都不過是希望人家是這樣做的，就是首先你要悔改，然後你要受洗，然後領受聖神。因為你如果沒有聖神的話，你仍然是不能夠領受到這個天主的最重要的恩寵。所以我們領洗和這個堅證是一定要是做的這兩件事。咁然後我哋見到你中途大事錄裏邊咧，亦都提到就係有啲人咧，佢哋領受咗洗禮，但係未曾有呢個堅證嚇。咁伯多祿咧係會，或者中途咧係會同佢哋做浮手，等佢都領受呢個聖神。咁其中亦都提到嗰、那個佢話伯多祿見到人咧係以呢個基督嘅名咧係受洗。咁有啲人咧就提出疑問，就係話點解呢度中途大事錄裏邊係三番四次嚇，唔止一次嘅呢度，係跟住仲有三幾次咧，都係話你哋要以基督嘅名受洗。咁我哋會奇怪就係話受洗唔係應該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嘅咩？點解會係因基督之名咧？唔係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冇咗呢個天主聖三嘅 formula 咧？因為呢樣嘢好重要啊！即係我哋教會嚟講咧，都係啦。如果你洗禮咧唔係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受洗嘅話咧，我哋即係唔承認呢個洗禮。但係如果你喺其他，就算係其他基督教會裏邊領洗，如果你係因天主聖三之名而領洗嘅話咧，我哋教會係承認呢個洗禮係有效。你如果嚟到你加入天主教教會嘅話咧，你本來是基督教嘅話咧，咁你就唔使再洗禮啦，因為我相信咧係只有一個洗禮嚇，一信一洗。咁但係問題就係你嗰個洗禮係咪做得啱咧？你同埋你嗰個教會同你洗禮嗰教會係咪信天主聖三嘅咧？假設你係耶和華見證人嘅話咧，你就係唔信天主聖三嘅，所以你嘅洗禮咧唔係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咁我哋教會咧係唔承認嘅呢個。咁所以好重要啦，呢個天主聖三嘅 formula 咧係一定要係咁做。咁但係點解中途大事錄裏邊佢話你要以基督的名嚟到去受洗，但係佢唔會話你要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嚟受洗咧？咁呢度咧，我哋嗰啲好多嘅查經裏面咧，佢解釋咧就係話，當然即係 天主圣衫的洗礼是一定要在这个马窦福音28章那里，耶稣讲得很清楚，耶稣亲自讲，他说你们要去传扬这个福音，是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为人受洗，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为人受洗，这个马窦福音28章19节那里是耶稣很清楚地跟你说，所以我们教会都是这样进行。但是中途大事录里面之所以要这样说，因为呢中途大事录这里要讲的呢，它不是要去 emphasize 怎样洗礼，不是要 emphasize 那个洗礼的里面详细的内容，是要因父及子及圣神才是正确。他当时的 intention 并不是要讲这件事，他的 intention 是什么呢？譬如说他就是在这里是承接住前面他讲开了耶稣是麦西亚，咁咧就令到啲人咧知道咧，你要因住呢個麥西亞，因為佢係麥西亞，所以你要因住佢嘅救恩，你先至領洗，你先至可以得救。佢要 emphasize 呢樣嘢，就係話佢講一大輪嘅道理，都係要等人明白佢耶穌咧就係麥西亞啦。呢個人係好重要嘅，佢帶俾你救恩，所以要因佢嚟到領洗，佢俾你救恩嘅。佢 point 係呢樣嘢。此外咧就係當時嘅中途時代咧。亦都仍然是有很多人是領受了約翰洗者的洗禮的 John the Baptist 的洗禮，有很多人仍然不知道是 John the Baptist 的洗禮是無效的，不是這個洗罪的禮的、那個、所以呢他也要 emphasize 就是說你要受耶穌的這個洗，不是 John the Baptist 的洗，約翰洗者的洗是不能夠令到你洗脫你的罪，所以仍然有很多這些人呢，他要向這些人呼籲就是你要領受耶穌這個洗啊、所以他讲的东西不是说怎样那个圣三的 formula 这样东西，这个并不是他的 intention。 跟着在第四章里面也讲了，他说天下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字使人赖以得救、啊、他也要 emphasize 这个 point， 就是说你要知道天下之间只有一个桥梁、啊、天人之间只有一个中保，就是耶稣基督、啊、所以你要因耶稣基督来到领受，因为他是天人之间的中保，这个就是他要讲要表达的内容。所以这个解释了为什么他这里不讲话你要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因为他这里并不是讲怎样去洗礼，而是他要讲话是耶稣这个人所带给你的洗礼是最重要，他是带来救恩的，他是这个天人之间的中保，天下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字使人得以赖以得救，这个就是他要讲的 point。 此外在中间那里我们见到有很多中途同啲人全家受洗嘅記載，咁使到我帶出另一個問題咧，就係話好多時咧係有啲人會話，或者基督教方面咧會話我哋係咪應該同呢個嬰兒領洗咧，或者同啲細佬哥領洗咧？佢都未能夠決定究竟自己係咪信。但係問題就係事實俾我睇到咧，就係喺呢個新中初期嘅教會中途嘅時代咧，係中途嘅無論呢度中大事錄也好，或者係聖坡嘅書信裏邊都有提到，就係啲中途咧往往係同啲人咧全家。大细一齐系呢个领洗，即系话唔单止大人，亦都同细佬哥，甚至系呢个其中嗰啲细佬哥婴孩咧，都一齐系领晒洗。咁所以关于呢个中途婴儿领洗嗰度咧，如果大家想查一下咧，喺呢个教理嘅1251咧，1251嗰度亦都有讲到，1252应该系1252，为婴孩施洗是教会自古以来的传统，自第二世纪起已明显证实其存在。啊！这个亦都系啦，即系喺呢个中途大事里边，我都见到啦。很可能在中途开始宣讲福音的时期，当全家受洗时，也一并替婴孩施洗。这个就是教理，都系咁样讲。好啦，喺呢度咧，我哋讲到中途大事录咧，我睇到讲到呢、这个伯多禄嘅宣讲咧，就带出咗呢个传教嘅重要性吓。咁喺呢度咧，我哋正话咧，亦都阿 Paul 祈祷嘅时候咧，亦都系提出就系、是、提到就系话，听日咧系我哋有呢、这个。Evangelization 嘅 concert，evangelical concert， 咁咧就我哋喺呢度咧亦都係為呢個傳教咧係特別咧做一個祈禱，係呢個配合翻今日嘅呢個主題。咁我請今日嘅Prayer Ministry 負責祈禱，唔該你出嚟幫幫手。
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啊嘛，就用我哋而家。用这首歌来到开始我们今天的祷文祈祷。大家可以一起唱。求能满载信望爱，求能抛开心里爱，求能不惜牺牲奉献将来，我愿发亮。 这路纵长，照耀旅途，福音你我分享，常为勇气与谦逊，常为欢欣不叹息，常为坚忍的心面对艰辛，所有事主赐予，主爱常在我心里，终于将爱基督与我共去，求我可成为盐与光，传送爱念到达各地，光照四方，我愿我能驱散黑暗，完全彰显基督以爱解困，而你可成为盐与光，传送爱念到达各地，光照四方，你若去寻世上最真，只信信赖基督照耀人群。
咁陣間，我哋嘅祈禱嘅回應咧，就係呢一個短誦。咁或者我哋而家一起唱一次先。
星神請你光臨，充滿你信徒的心，在我們心內燃起你的愛火，哈利路亞。
以先知的预言，他说：上主说，我要将我的神倾注在所有有血肉的人身上。圣神，你是圣父和圣子互爱的结晶，请在我的心里面燃起你神圣的火焰，炼净一切不规则的情操，求你完全更新我，拿走一切的污秽，请在我内重建一切，赋予生命的圣神，请向我的灵魂虚气，赐我心里面有同耶稣一样的圣神，使我能够逐渐超似他，全心为爱父而生活，使我堪当称为天主的子女。
星神请你光临，充满你信徒的心，在我们心内燃起你的爱火，哈利路亚。
星神，你赏赐了殉道者勇气，为主基督舍身，请将这个勇毅之德进行灌输我的心，使到我以无畏的精神去维护教会，在一切人面前完整地表明我的信仰，拥有中途一样的精湛热诚，从事复传工作，更求你除去我的懒惰，并启迪我的智力，使到我明白并且服从你的教导，不会为各种错谬所蒙蔽，亦都请赐我恒心到底，去尽自己在家庭中和工作岗位上的责任。
星神请你降临，充满你信徒的心，在我们心内燃起你的爱火，哈利路亚。
天主圣神， 我心的深处感到特别的悲伤。我承认你几乎不为我们大部分人所认识，我们为很多忧虑而分心，亦都忙然于世俗的风气，忽略了和你建立密切的关系。请宽恕我们疏忽了你的临在，并且荒废了很多你所赐予的神恩。请接纳我们的悔意，并且以此作为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团体、我们的堂区祈求圣神再次的充满，并且更加善用你的圣化和服务的神恩。
圣神请你降临，充满你信徒的心，在我们心内燃起你的爱火。哈利路亚。
主耶稣，你曾经讲过，天上地下的一切权柄都交了给你，所以你派遣我们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圣神啊，我们感谢你在教会之中和在整个世界历史中运行奇妙的化工，使我们有幸蒙召受洗成为天父的子女。我们都为明日的福传晚会代祷，求你在各参与者身上施行你的大能，愿你撒下信德的种子，并且以你多彩多姿的方式引导众人进入教会的大门。
圣神请你降临，充满你信徒的心，在我们心内燃起你的爱火。哈利路亚。
在圣神降临前，圣母玛利亚和所有的宗徒和门徒一起作了九日的祈求。我们现在做一个简单的祈祷，我们向圣母玛利亚是祈求圣神。至洁童贞玛利亚，无玷此胎，圣神拣选你成为天主的洁约之柜，请为我们祈祷，恳求施保圣神快来更新大地的面貌。至洁童贞玛利亚，藉着圣神圣言降印你的母胎，你真是天主之母，恳求施保圣神快来更新大地的面貌。至洁童贞玛利亚，当你和宗徒们在晚餐厅祈祷时，你充满了圣神，请为我们祈祷，恳求施保圣神快来更新大地的面貌。
圣神请你降临，充满你信徒的心，在我们心内燃起你的爱火。哈利路亚。
咁我哋继续讲落去，祈祷之后咧，我继续讲落去D 嗰度，就系新兴教会。咁新兴教会咧喺我哋圣经嘅第二章四十二节嘅第三章嘅第十节，喺嗰度咧我哋见到咧就系、这个新兴教会佢哋嘅信仰生活咧，就系佢哋专心听取中途嘅训诲，时常团聚擘饼祈祷。咁就所有嘅嘢咧都归公用，将财物变坏变卖，咁就交俾教会。咁跟住佢讲落咧，就讲到第三章嗰度咧，系讲到伯多禄佢点样系呢个治好呢、这个胎生嘅茄子，咁咧就一个奇迹。咁呢个咧系带出少少呢个初期教会嘅信仰生活，同埋系当时发生嘅一啲奇迹。咁喺呢度咧，我哋睇睇呢一段嘅道理。咁从初期教会嘅叙述呢度咧，系我哋见到咧，就系喺初期教会里边咧，系有好多嘅空间可以容纳 不同的人，他們的語言，不同的語言，不同的文化，但是在四樣事情上面呢，他們一定要一致，就是跟隨宗徒的訓悔，即是這個我們的聖傳，團聚共融的團體信仰生活，這個 communion 在這個希文叫做koinonia 在這個希文一個共融的團體信仰生活，咁同埋咧係聖體聖事啊，佢哋擘餅同埋祈禱啊，祈禱嘅生活係不可或缺嘅。呢四樣嘢咧係喺呢個初期教會咧係一定要一致，一定一齊都係咁樣做。咁我可以見到咧，就係呢一啲咧就係教會應有嘅特質啊。佢哋嘅共融嘅生活 ，koinonia 聖體聖事同埋咧係祈禱生活，同埋咧係中途嘅訓悔啊，我哋教會嘅傳統。在这个中途的訓悔那里是我们去年研究这个厄弗所书的时候也都有提到，也都有很多多番是讲到圣波都讲，他说所以你们是圣徒的同胞，是天主家人，已被建筑在中途和先知的基础上。圣徒们是被建筑在中途和先知的基础上面。所以这个中途的基础是很重要，我们从中途传下来的教会。咁另外咧就係我哋教會出嘅2000年嘅時候一本叫 Eucharist 嘅教導嘅書裏面咧，亦都係提到咧，佢咁樣講，佢就係甚至咁樣講係關於呢個聖體聖事咧，佢講到佢話For Jesus, Christian faith can only be a Eucharistic faith。佢話對於基督嚟講咧，基督徒嘅信仰咧只能夠係一個基於聖體聖事嘅信仰。冇咗基督聖體聖事嘅話，呢、這個咧就唔係一個圓滿嘅基督徒嘅信仰。所以佢話 ：For Jesus, Christian faith can only be a Eucharistic faith。咁另外我哋現任嘅教宗本都十六世咧，佢以前係未做教宗之前咧，佢呢個係Joseph Ratzinger咧，喺佢嘅著作裏邊咧，佢亦都咁樣講過，就係話呢個團體嘅信仰生活咧，頭先我所講嘅 koinonia 咧。这个 koinonia 在这个希列文是等于 Eucharist， 是等于 Eucharist。 这个团体的信心 communion 就是等于 Eucharist。 它在这个祷告和是擘饼中来到展开，我们看到就是教会初期团体的生活呢，是在擘饼祈祷中来到去展开。擘饼和祈祷呢就是团体信仰生活的中心，我们的本土十岁也是这样指出。咁所以我哋見到就係話中途嘅基礎，從中途傳遞嘅教導，聖體聖事共融嘅生活同埋呢個祈禱咧，喺呢個初期教會裏面信仰嘅特質，亦都係我哋今日嘅教會同樣擁有呢四樣嘅特質，我哋係一致嘅，唔能夠缺乏嘅呢啲。所以呢個係我哋係好堅持，就係話一個 Eucharistic faith， 一個基於嗰個聖體聖事嘅信仰。但是相反来讲，我们看到有些基督教的团体，他们就是没有了这个圣体圣事。所以这个也解释为什么我们教会是说，一方面我们承认基督教的同样有机会令人得救，也都有这个令人得救的要素在里面存在，也都有真理的要素在里面。但这方面我也都是很清楚地是 point out， 就是说基督教的信仰是有个缺乏的地方。我们相信我们教会这个中途传递的教会是拥有最圆满的真理。譬如話喺呢個基督教裏面咧，佢冇咗呢個聖體聖事咧，就係佢其中一樣缺乏嘅地方。呢個亦都我哋從呢個初期嘅教會、中途嘅教會嗰度咧，我哋睇到呢個聖體聖事嘅重要。我哋話係佢裏面四個要素其中不可或缺嘅一個。咁我哋今日嘅教會仍然有呢個咁嘅要素喺度，但係有部分嘅基督教教會咧，我哋見到咧就係佢哋嘅信仰咧係唔完滿嘅地方咧，亦都喺呢一度係好重要嘅一樣嘢。亦都係同樣咧，係中途嘅基礎，亦都冇咗嘅。佢哋冇咗呢個中途嘅基礎，所以佢哋嘅解釋聖經咧，係可以係好參差，有好多嘅唔同嘅睇法。咁頭先我睇到嗰段經文嘅時候，令我哋諗起就係懷疑，就係話我哋教會係咪應該要行使呢個共產主義咧？其實咁呢個問題咧，我喺呢度咧，我冇諗住同大家討論嘅，我就係已經寫咗咧，就係下一次咧係第三堂嘅時候咧，我哋會係詳細討論呢個問題，就係話。我哋教會其實係咪應該係一個共產嘅教會咧？從呢個初期嘅教會所見到，就係佢哋似乎係共產主義嘅思維。咁我哋係留待下一堂講呢個問題嚇。 咁喺今日咧，我就想同大家係再研究一下咧，就係佢就其中講到就係話佢哋成群結隊咁去前往聖殿。當時初期嘅中途嘅同埋門徒咧，佢哋成群結隊咁前往聖殿。嗰、那個聖殿係乜嘢地方嚟咧？當時肯定係冇聖伯多祿大教堂啊，冇呢、這個呢啲咁樣嘅咁靚嘅，今日我哋嘅呢個 CMCC 呢啲咁嘅教堂係冇嘅。當時，嘅門徒咧，佢哋基督徒咧係去邊度咧？就係去猶太人嘅 synagogue。Synagogue 就是这个所谓他们的圣殿，就是犹太人的 synagogue。 但是我们奇怪就是说，这个我们基督徒怎样是 初期是去这个犹太人的圣殿，这些 synagogue， 而变成去到今天我们去我们的教堂里面有圣母像，有这个耶稣基督的像，有很多圣人的像，然后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灯啊，或者很多其他的彩色的玻璃，这些同呢個猶太人嘅會堂咧係完全唔同嘅，完全兩回事嚟嘅。咁我哋會奇怪就係話，點解我哋教會有呢個轉變咧？由呢個初期嘅門徒、中途，佢哋係去就咁去猶太人嘅 synagogue 佢哋嘅會堂，而變成今日我哋去我哋嘅呢啲咁樣嘅 basilica、CMCC 啊，或者好多呢啲咁嘅聖殿咧，係點解釋呢個咁嘅轉變咧？其實呢度有一個好重要嘅背景嘅資料咧，大家要知道嘅。呢、這個亦都係我哋嘅教宗，佢係一位好偉大、好大、好叻嘅神學家，好出名嘅神學家。佢裏邊佢嘅著作咧，亦都有提到喺呢度，我同大家係分享一下。大家要留意一下咧，就係呢個七十年嘅時候咧，公元後七十年嘅時候咧，我哋研究呢個默示錄嘅頭先講到啦，就係話當時咧係耶路撒冷係俾呢個羅馬人咧係剷成平地，整個猶太人的聖殿咧，這個耶路撒冷聖殿咧，係被羅馬人所剷停，而整個聖殿裏邊嘅所有嘅設置啦，同埋佢嘅制度啦、禮儀啦，全部係被廢除嘅。啊，裏邊嘅所有我哋喺舊約裏邊見到好多嘅記載喺呢個 Exodus 裏邊、出谷記裏邊所講嘅，或者呢個立未記裏邊所講嘅好多嘅關於耶路撒冷聖殿裏邊嘅嗰啲設置啊。天主怎樣吩咐了他怎樣建這個聖殿、或者裡面要放這個什麼大水池、一萬加倫的大水池、或者這個那些帳幔、等等很多這些東西，還有裡面的司祭職、怎樣去祭獻、有什麼地方 來做祭獻，這些全部是被廢除了、剷停了、不見了已經是。於是乎呢，在這個羅馬人的壓迫之下，猶太人再沒有聖殿，再沒有這個耶路撒冷聖殿，他們只能夠是起他們的這些會堂，這些 synagogue。 在這個會堂裡面，由於他沒有這些設置，也沒有這個司祭職、這些立未人等等這些東西，猶太人自此就沒有了這個祭獻，沒有了他們的全燔祭、素祭、贖罪祭那些祭獻，他們也沒有司祭職。他們的會堂只是能夠做的就是祈禱、聚會、聆聽天主的話語，他仍然讀這個舊約的經文，仍然祈禱，他仍然聚會，但是他 會讚美天主，會唱歌，會念經，但是他們是沒有了這個全燔祭、贖罪祭，就是這個舊約裡面這麼重要的東西。而我們知道，如果你是稍微多看聖經人，你都知道就是舊約裡面來說，司祭職、祭獻、等等這些東西是佔有很重要，可以說是舊約的中心來的。特別是這些祭獻是承接著是出谷記一路已經帶出的這個逾越祭獻，這個逾越節的建立就跟這些祭獻有關。當時是透過這個山羊、這個羔羊的祭獻插在這個門楣上面，令到以色列人的長子是不用死，由那裡是天主是叫了梅瑟，是叫了以色列人是建立這個逾越節，是凡是到了逾越節就要紀念這個羔羊，然後要有這個司祭來祭獻這個羔羊，或者牛，或者這個鴿等等，很多這些是向天主做的全燔祭、贖罪祭、素祭等等，這些全部沒有了。裡面舊約裡面講很多的，但是去到這個公元後七十年呢是沒有了，立未人做司祭這些制度也都沒有了。但是這些東西呢不是說沒有了，而是因為舊約的以色列他們 的教會呢，來到這個時候由於耶穌來了，建立了他的新的這個普世教會呢，這些祭獻呢要由這個新的耶穌基督的教會來到去完美，來到去這個滿全和繼續，所以這個祭獻在我們今天的教會裡面繼續這樣去舉行，是舉行在我們的彌撒聖祭裡面。我們的彌撒聖祭裡面每一次我們都是去 make present， 是臨現令到這個 基督的这个永恒的祭献呢，是透过神父的祝圣呢，是临现在这个圣体里面，是临现于 现场。耶稣基督的这个新的逾越呢，是再次是被 make present 在这个弥撒的现场里面。所以这个祭献对我们教会来说呢，不是被废除了断了，而是继续紧，只不过呢以一个新的方式，是更加完美的方式。而这个祭献呢，再不是旧约的所说的牛啊、羊啊、鸭啊这些这样的祭献，那些野兽的祭献、动物的祭献，而是呢耶稣基督一个人的祭献，这个耶稣基督这个 永远的大司祭，再不是这个旧约里面的那些立未人的司祭，而是这个耶稣基督这个永远的大司祭。这个道理就在这个希伯来人书里面有讲，因为旧约里面的这些司祭只不过是一个倒影无形，旧约里面的这些祭献，这些牛啊、羊啊，这些祭献只是一个倒影无形，是要带出将来耶稣基督这个永远的大司祭，他是用自己的血来到祭献，不是用牛和羊的血来到祭献，要带出这个道理。所以今天我们的教会呢，再不是去祭献羊、祭献牛，而是祭献耶稣基督本人，他的肉的血、他流的血。我们而透过这个神父的神品圣事，他有这样的神恩，是能够令到这个永恒的祭献呢，是临现在现场里面再次出现，是 make present。当我们参与这个弥撒的时候呢，不是在看一些无谓人造的礼仪，而是我们去参与一个实质，是教宗约翰保禄二世叫做说天堂临于人间的一个奇迹。因为为什么我们说天堂临于人间？因为在那一刻呢，是天堂上面的这个耶稣的那个救恩，或者耶稣基督的那个祭献，他的功能呢，是再次是临现在这个地上面。耶稣基督的这个祭献的功能是临现在地上面，于是会令到这个面饼成为了基督的身体，他的肉，他的血。我们去领受的的而且确是耶稣基督的肉，他的血。我们所参与的是一个奇迹，是一个天堂临于人间的奇迹。所以这个问题就在这里，就是我们天主教看祭献呢，就是说耶稣基督的祭献呢，是一个基督教呢，他们说耶稣基督的祭献呢，他根据这个希伯来人书第七章我们所讲，他说这个是一个一次而为永远的祭献，一次而为永远，就是说他一次过搞定了。基督教这样看，就是说耶稣的祭献是一次过搞定了、完了，带了救恩来，就是这么多，就是这么简单。然后我们藉着救恩是得救，他的祭献再不需要再重新举行了，完了了，已经是 once and for all。但是我们天主教就是说，没错，希伯来书讲是说 once and for all， 但是你要明白什么叫 once and for all。 once and for all 可以解释做 once and for all thus terminated， 这个就是基督教的看法，就是说他一次做了搞定了、完了。Once and for all, thus terminated， 完了。我们天主教就说不是，它是 once and for all, thus perpetuated， 就是说耶稣基督做这件事是一次，没错，是一次搞定，但是这个搞定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功能呢，是永远临在在这里。我们呢是在每一次的弥撒里面将这个功能是带回落到这个地上面， draw on 这个功能，令到它临现于现场，所以是可以永恒地去不断地去 draw on 这个耶稣基督的功能。耶稣基督的功能不是说做了一次就没有了，就是当时二千年前所做的那么简单，而是说他做了这个有一个永恒的功能，是永远都可以 draw on。 我们每一次来看都 draw on 耶稣这个功能，是令到他临现于现场。今天我派给大家一个extra notes， 大家看一页纸的，只不过是那里呢，我想大家看一看，就是很重要的一个道理，就是我们今天的教宗 Joseph Ratzinger， 他在他的 Ministry and Life of Priests 那里，他就说这个道理。刚才来的时候应该是在外面有派的，如果你没有，待会你出去拿回，就是英文的，是一页纸的，只是或者你待会先拿，以免这个吵了，我们快点说回去。在那里我读给大家听，就是他说Is the New Testament essentially a break with the Old, or essentially its fulfillment? 我们的教宗会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很关键性的问题，就是说 究竟这个新约呢是一个 break 跟这个旧约完全没有关系的一个 断结的一样东西，即是说旧约有旧约，新约有新约，究竟是这样的一回事呢？即是说旧约里面有很多东西，去到新约呢就完全被是停晒了，废除晒了。旧约的法律有旧约的法律，但是呢来到新约呢我们有新约的法律，是耶稣基督的爱的诫命。旧约的法律呢全部是没用的了，十诫啊、梅瑟的律法啊、祭献啊，全部东西是没有关系的了。这个就是这个这样的眼光来看这个新约旧约。他说应该是这样看啊，应该是我们看话新约是旧约的满全。他说旧约是新约是 essentially its fulfillment， 是这个旧约的满全呢。当然我们如果 你是明白圣经的话，耶稣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废除法律和先知，他说我来不是为废除，而是为成全。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天地过去一天地纵使过去一撇一划，也不会从这个法律过去。大家都熟悉这个经文，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那里，耶稣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就是说新约，我们纵使是进入了这个新约的时代，不表示我们废除了旧约的时代。我们进入了这个新约时代，有新约的律法，不表示我们废除了旧约的律法。事实上他说我很郑重地跟你们说，就是我来到不是为了废除，而是为了满全。纵使天地都要完结，但是我们旧约的律法呢，十诫啊，这些律法呢，是一撇一划都不能够过去，一撇一划都不能够完。因为而他来到呢，他不是要废除十诫，他是要去满全十诫。所以很明显，我们如果是熟悉圣经的人呢，我们会知道呢，新约和旧约有绝对的相连的关系。新约不是旧约的废除，新约是旧约的满全。所以他说 in which everything is taken up and transformed and in the very fact of being renewed preserved。 教宗呢他说在新约里面呢，我们是将旧约的东西是将它改转化，我并没有废除它，而是将它呢是保存，但是呢是更加完美地保存，是将它转化令到更加完美。旧约的律法呢也都成为更加完美的律法。他说 But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spiritual office of Christian workshop of strictly reformed type reduces Christianity to an image of the synagogue。 他说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个属灵的这个职位呢，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呢，是从这个基督教的方法来到去看的话呢，他说这个 reformed type 呢，就是说基督教，他说如果用基督教的革新派的眼光来看这个属灵 的职位和基督徒的信仰的话呢，我们呢就很容易呢是将这个我们的 Christianity 呢是变成了一个犹太人的会堂的这样的一回事，将我们的信仰呢，将我们的教会呢是变成一个犹太人的会堂，变成一个 congregation， 一个聚会，变成一个 word and prayer 的地方。如果我们的教会是好像这个 reform type 这些改革派的基督教人这样看法的话呢，我们的教会只是一个聚会的地方，讲天主话语的地方，去祈祷的地方，但是不是一个祭献的地方。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呢，我们的教会只是一个犹太人的会堂。他说我们不可以将我们的教会 reduce 成为一个犹太人的会堂。因为天主的意思不是说那个祭献是去到这个七十年被铲除之后呢就永远停晒了。他的意思是要这个犹太人的旧约那个祭献、那个逾越节所有这些礼仪呢，是去到新约里面用一个新的姿态被转化，继续这样去这个传流下来，继续这样去行使。而事实上也是这样做，是在我们教会里面，在我们的弥撒里面，是承继住旧约里面那个祭献，是将它转化，然后呢是在这个弥撒里面，是我们纪念的是新的逾越，是耶稣基督的逾越。所以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是有这个施祭的制度，可以说因为我们的神职人员就是这个旧约的施祭职的一个新的形式来到 去做出来、所以他说against any possible reduction of the church to a kind of synagogue， 他说我们一定要不要给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只是一个犹太人的会堂。In that sense, we must say, not with shame and with excuses, but with all decisiveness and joy. Yes, the priesthood of the church is a continuation and acceptance of the Old Testament priesthood. 所以他说我们不需要为我们教会所做的事，我们有时候我们说讲起弥撒，人家的人不是这个天主教会，问起弥撒是什么回事的时候，我们觉得 很尴尬，就是说弥撒里面好像很多迷信，或者这个很多的礼仪，人都不知道做什么样。我们不应该为这些事要 去感到羞耻，或者是感到 要用 excuse 来去解释为什么我们的神父要这样去做。事实上我们应该是很骄傲地记出来，就是说with joy, with 很大的喜悦告诉别人，因为这个呢是舊約的施祭的繼續的延續，我們是將它滿全、天主的意思不是將舊約的施祭，即是將它、停止、而 是繼續是在這個我們教會裡面是繼續行事。我們的 priesthood， 我們的、神職人員就是這個舊約的這個施祭的延續。那我、今天就講到這裡為止，時間的關係。咁最尾嗰度咧，或者大家可以睇睇，應該都好簡單。我嗰度應該可以幾分鐘都講曬，但係咧，因為時間已經過咗好多，咁我咧就係、到呢度係停止。咁正話係一個好重要嘅 point， 我希望大家係能夠明白我所講嘅係咩意思嚇。係呢個非常之重要，因為呢個係我哋教會嘅特色嚟嘅。呢個係我哋嘅祭獻，我哋嘅聖體聖事嚇。呢個我哋嘅中途嘅教導，呢全部都係我哋天主教之所以為天主教咧，就係、因為呢啲原因。